挑釁美日，俄軍炸機逼日本又截美軍機。岸田文雄冒險訪烏克蘭獲稱讚，中共緊張暗批搞事。美國病毒溯源將成為中共噩夢。美國媒體說有新證人，川普暫時不會被捕。拼多多含惡意軟件突然遭到 Google 全球落架。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新聞熱點，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時間3月22日星期三，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目前正值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莫斯科訪問，高調支持普京之際，20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突然現身烏克蘭首都基輔會見總統澤連斯基。依次岸田之行被外界視為是對習近平和普京會晤的直接回應。同一日，俄羅斯國防部突然宣布，俄國空軍的數架戰機伴隨兩架核戰略轟炸機飛越日本海，並在日本海上空盤旋了7多小時。對此，觀察人士指出，接下來俄羅斯的這種對抗趨勢會越來越嚴重，未來擦槍走火的可能性將極大提高，這個對整個俄烏戰爭來講會有非常大的影響。來看報導。
綜合媒體報導，岸田文雄首相3月21日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会见泽连斯基总统，以表达对乌克兰人反抗俄罗斯入侵的支持。日本外务省发声明表示，在俄罗斯部队一年多前全面入侵乌克兰后，代表七大工业国集团民主国家之一的岸田文雄此行表达支持和声援乌克兰。声明表示，岸田将就乌国人挺身保卫家园的勇气和毅力表达他的敬意。随后当日，俄罗斯国防部称，两架核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上空盘旋了7多小时。路透社亦证实，俄空军的数架战机伴随两架图-95MS 战略轰炸机飞越日本海超过7小时。此外，俄罗斯军方还发布了图-95MS 核战略轰炸机起飞画面，但未透露起飞地点。据悉，图-95MS 飞机能够携带核武器，莫斯科经常让它们飞越北极、北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国际水域以显示实力。对此，路透社评论指出，日本领导人的这次访问乌克兰的行程恰好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时间相吻合，藉此敏感时机，俄罗斯空军的举动是意有所指，明显是在针对岸田文雄访问基辅。然而，针对美日两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友关系，普京更是在习近平到访的同一日派出军机在波罗的海上空拦截了美国空军的两架军机，这样无疑再次升高了紧张局势。根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国防部称，3月20日，俄罗斯战机苏-35在波罗的海上空拦截了美国空军两架 B-52 战略轰炸机。俄罗斯军方宣称，发现美国空军两架战略轰炸机飞往俄罗斯边境方向之后，一架俄罗斯苏-35战机紧急起飞在波罗的海上空进行拦截。在美国空军两架战略轰炸机离开俄罗斯边境方向后，苏-35战机亦返回俄罗斯军事基地。然而，就在上周，美国空军一架 MQ-9 无人机遭俄罗斯战机拦截后坠入黑海。随后第二日，美国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汀与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罕见地进行了通话。这个亦是自2022年2月24日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首次直接交锋。这样作为美国在亚洲的坚定盟友的日本，与俄罗斯原本就有领土争端，而俄入侵乌克兰亦加深了日本政府和日本公众的担忧。因为如果中共入侵台湾，日本面临的处境将岌岌可危。对此，美国南卡罗来纳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向本台分析指出，现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突然访问基辅，表示日本对乌克兰的支持，显然亦激怒了普京。普京会派他的这些轰炸机现身日本海。俄日之间，我们知道一直有千岛群岛 就是北方四岛这个争端，现在在日本国内提出要归还北方四岛，这个是在日俄方面。而在波罗的海这边，美国和俄罗斯的对抗亦在加剧，因为美国的一些很多轰炸机在波罗的海上空、拉脱维亚上面，就是靠近贴近这个俄罗斯方面在携弹巡逻，这个亦让俄罗斯非常不爽。现在俄罗斯的战机在波罗的海上空现在开始拦截美国的军机，就是双方这种对抗的趋势亦越来越严重。我觉得这个实际上确实都很危险，双方战斗机空军就是讲擦枪走火的可能性现在已经极大的提高了，这个对整个俄乌战争来讲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1号突袭访问乌克兰，引发外界关注。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池坂明夫表示，岸田访问乌克兰是冒着极大风险的，他选在这个时间点有两个理由，而中共外交部对此警批日本只会做些不利于局势降温的事，令人觉得不可思议。请看报道。
岸田文雄结束印度出访行程后21号造访基辅，并与乌国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当面传达日本坚定挺乌、反对俄罗斯侵略战争的立场。此坂明夫表示，这次岸田只带了不到10个随从就到乌国，依据日本现行法律，日本自卫队员不能够持枪到国外执行任务，亦就是岸田一行人是在没有武装保护的情况下，秘密从新德里出发直奔波兰，再转换火车进入乌国。这个是二战后日本首相第一次踏入战争中的国度。此坂明夫说，按照原先的日程，20号是岸田首相访问印度的最后一日，应该21号一早就上飞机返回日本，结果首相半夜突然失踪，吓坏了不知情的日本官员和记者们。据日本媒体朋友说，今日一早随同岸田出访新德里的外务省官员们就被记者们团团围住，追问首相到底去了哪里。官员一边抹汗一边细声回答说，我们正在确认首相的行踪。至于为何这次岸田访乌要如此保密，此坂明夫解释，是因为日本有和平宪法，没有办法在海外使用武力，亦就是说如果首相被击毙，日本没有办法报复，如果首相被俘虏亦没有办法营救，所以这一次出访是具有极大风险的。日本政府直到岸田首相进入乌克兰境内受到乌克兰的军警保护之后，才敢对外发表消息。此坂明夫感叹话，岸田首相在日本长年被定为鸽派政治家，没想到在他的盟友安倍晋三前首相去世之后，他毅然担起保护自由民主的大旗。这次访问无疑将令他青史留名，好高兴日本又出现了一位有勇气的政治家。乌克兰政府大赞岸田到访是民主阵线团结的象征，极具历史意义，而日本政界亦对岸田快闪访乌持正面态度，但中共对此气恼，反而暗批日本搞事。在21号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被答先前传习近平结束莫斯科行后将与泽连斯基通话的消息，又针对岸田访乌一事称，国际社会应坚持劝和促谈的正确方向，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创造条件，我们希望日方多做有利于局势降温的事而不是相反。但他并没有给出解释，为什么日本首相出访乌克兰不利于局势降温。
美国总统拜登3月20号签署了国会这个月通过的2023年 COVID-19 起源法，使其成为法律，并表示行政当局将尽可能解密和分享有关中共病毒起源的信息，包括和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潜在联系。请看报道。
该项议案由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提出，他指责中共当局隐瞒疫情起源真相。该议案得到了美国国会两院两党的一致支持。该法案的聚焦点是与中共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关的情报， 法案要求在90日之内将任何及所有关于武汉病毒研究所与新冠病毒疾病之间潜在联系的信息解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上周表示，他将很快公布一份详细报告，揭示堆积如山的间接证据显示 COVID-19 大流行病可能来自于中国武汉实验室的事故。日前，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强硬表态，称新冠溯源是一项道义上的责任，所有关于疫情源头的假设都应该加以探究。不方便具名的大陆时政观察人士傅先生对希望之声表示，我认为美国手中有证据，他一开始就有，现在时机成熟了，他先至将这个问题拿出来讲。美国这两年他的运行机制，我认为超过战争的动员，包括对中共的认识，已经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中共玩火玩大了，已经没有回头路。回顾历史，美国本土遭到创伤就两次。第一次珍珠港事件，一次就是911事件。两次死亡的总人数大概就是5000人。这次这个病毒本身就导致美国直接至少死了100多万。这个对美国来讲亦是一个重大的创伤。所以我觉得美国亦不会善罢甘休。目前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正在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这个是习近平获得第三个任期后的首次出访，是其2013年3月担任国家主席以来第九次访问俄罗斯，亦是其第40次与普京会晤。时评人士王剑在其自媒体频道上指出，习近平政府的亲俄立场一定会招致美国和西方国家对其采取超乎想象的制裁，而中共病毒溯源是一个核心的反制措施，这个对中共来讲具有核弹的效果。这个话题近期被美国再次提出，原因就是习近平访问俄罗斯。
霍士新闻报道，纽约执法单位内一名知情人士表示，21号将不会提控或者逮捕前总统川普，因为22号将有新证人出席对大陪审团作证，如果决定逮捕川普，日程可能至少要延续到下个礼拜。请看报道。
一位熟悉诉讼程序的消息人士对《每日邮报》说，川普可能会在周三被起诉，但要到下周才会在纽约出现在法官面前，本周不会有提审。知情人士透露，川普听日被正式起诉后，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将联系川普及其特勤局细节，为他的自首做出安排。大陪审团为调查川普是否参与2016年向成人片女星丹尼尔斯支付封口费，目前还不清楚将在周三出面作证的是哪个。川普宣称他是丹尼尔斯勒索阴谋的受害者，并称他正成为一系列可怕的激进左翼民主党调查的目标。如果川普被起诉，这将是有史以来第一宗针对美国前总统的刑事案件。
Google 发言人3月21号表示，在拼多多应用程序平台上发现恶意软件问题， Google 将其从应用程序商店 Google Play 上落架，并展开调查，这样给这间中国最大之一的在线零售商带来了打击。请看报道。
谷歌公司表示正在调查此事，并暂停了谷歌应用商店中拼多多官方版本的下载。作为一项安全预防措施，谷歌并没有提及拼多多在美国备受欢迎的购物应用程序天幕，目前该应用程序仍可供下载。这一举动可能会同拼多多带来阴影，拼多多官方软件主要在中国使用。谷歌冻结这类公司的主要应用程序的下载非常罕见。在一份声明中，拼多多强烈否认其应用程序恶意，并补充说，除了拼多多之外，谷歌还同时暂停了其他应用程序，但没有指出哪些公司的软件被暂停下载。谷歌一位发言人表示，谷歌 Play Protect 已设置阻止这些恶意应用程序的安装，以下载的用户会收到警告， 并提示卸载应用程序。彭博智库分析师表示，谷歌建议用户卸载拼多多的应用程序，可能会引发类似的担忧，影响其海外电商应用程序天幕，这个可能会促使新客户放弃该平台。拼多多最近几年在抢夺阿里巴巴集团和京东集团的市场份额，并在北美地区积极扩张，推出了天幕应用程序。天幕以优惠价格吸引了美国消费者。在过去几个月中，天幕是苹果公司美国应用商店上下载量最高的应用程序。天幕在二月份进入了加拿大，它是在北美的第二个市场。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